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奉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我们来邀请你，邀请你的同在，邀请你的荣耀，邀请你的圣灵来到我们中间，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众人的心灵，洁净你的仆人，洁净我们的网络平台，求你赐下智慧启示的灵，赐下圣灵的运行在我们中间，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悟性，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奇妙，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哦，圣灵，我们邀请你。哦，沙拉巴拉布，哦，沙拉巴拉布，向主举手，代表我们来邀请他，我们来敬拜他。主耶稣，你配得一切的荣耀，你配得所有的颂赞、尊贵、权柄。你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你是我们最好的主人，你是我们最好的良人。主啊，求你开启我们，教导我们，引领我们。也是我们需要你。教导我们如何成为得胜的基督徒，成为得胜者，这是你愿意让我们成为的。帮助我们成为得胜者，帮助我们如何正确的思想，正确的相信，正确的说话。主要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你。我们有四个名，我们需要你。求你来触摸我们，求你来复兴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愿神赐下恩膏的教导，我们进入到主日分享。我们继续分享到如何持守你的祝福。我们讲到了要持续正确的宣告。当你认识了耶稣的全能，了解了他为你所做的一切，知道了你现在真正拥有了什么，并晓得了在每一天的生命里，你能够在基督里所享受的一切，那么你就是一个得胜者了。并且你已经认识到撒旦已经被耶稣击败了，撒旦的失败是永远的失败，撒旦也知道你奉耶稣的名能够统治他，能够对他有权柄。一旦你认识到这个真理，你就会很自然地掌握了胜过魔鬼的信心。那么你要做的就是要对魔鬼宣告你的权柄。你也要认识到神已经将魔鬼撒旦和他的黑暗势力践踏在你的脚下，所以一定要认识到在神的眼中你是一个得胜者，在神的眼中你是已经得自由了。所以你要学会开始像阿爸天父那样去说话，学会用天国的语言来说话， 使你说起话来是像是一个有君尊的祭司，像是一个圣洁的国度，不能够随意的说一些负面、消极、软弱的话语，因为我们是属天王族的。一定要认识到，你是属天王族中的一员。每一天，其实我们都应该这样来宣告，提醒我们自己的身份。在这个末世代里，认识自己的身份是非常关键的。你必须要认识到你是属天王族的一员，这就会救你脱离这个世俗的同流合污，也救你脱离被这个世俗的风气所影响。所以你的语言能够决定你是否被这个世俗的风气所影响。当你时时提醒自己乃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天王族的一员，那么能够保守你在这个世界中出淤泥而不染，并且活在得胜里。阿们。这个经文我们都是知道的，我们来读一下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希望你能够常常宣告这个经文，当然你可以把它扩展出来宣告。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经文呢，是我们需要常常对自己宣告的，帮助你认识你的身份。格罗西书一章十三节到十四节，一章十三节到十四节，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获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神的话告诉我们，耶稣已经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也意味着主已经结束了撒旦对我们的统治，开始了耶稣在我们生命中的掌权。当你重生的那一刹那，撒旦对你的统治就彻底结束了，你迎接了一位新的君王，就是耶稣基督，开始统治你的生命。哈利路亚。所以神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这个经文呢，非常有力的向灵界宣告了我们的身份，宣告了我们的自由。所以如果你还受着魔鬼的影响，你需要宣告这个经文。最有能力的祷告就是宣告神的话语运用在自己身上，你要宣告主已经救我脱离黑暗的权势，撒旦在我生命中的权势已经崩溃瓦解，并且我被迁到耶稣的国里，就是神爱子的国里，我在神的爱子里已获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撒旦休想控告我，奉耶稣的名。当你这样一宣告祷告啊，你的信心就立刻整装待发了，你就认识到疾病、软弱和失败再也不能够辖制你的生命，旧有的种种陋习、隐患再也不能够辖制你了，因为你被赎出了，你得自由了。哈利路亚。此外，我们也可以宣告约翰一书四章四节，约翰一书四章四节，我们一定要多背一些经文，因为在这末世代，唯有渴慕真理、通达真理的人才能够刚强行事。在但以书神也提醒过我们， 在末后的日子，唯有认识耶和华的子民必刚强行事。认识耶和华的子民必须认识神的话语，你是透过神的话语来认识神，没有别的更好的方式。所以我们一定要爱慕真理。在我的讲道里，我会运用很多的圣经的经文，因为这是最有效的，我们一定要把它常常的宣告出来。我给你这些经文的目的是帮助你把它记下来，然后你要常常把它宣告运用在自己的生命中，否则的话就没有用了。所以我要给你一些经文，你务必要把它背下来，把它宣告出来，常常的宣告，常常的宣告就能背下来了。约翰一书4:4，小子们呢，你们是属上帝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所以你就可以来宣告这个经文，主啊，我是属神的，我是已经被迁到神爱子的国里了，并且我胜了魔鬼的所有权势，因为那在我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更大。所以世界不能够同化我，世界不能够影响我，世界不能够玷污我，奉耶稣的名啊，你就可以开始宣告了，可以自由的扩展，在圣灵的带领下，你会发现这样的祷告是最强而有力的。每一天都要来宣告，特别是当你遇到了一些挑战的时候。如果基督徒都能够掌握这样的祷告方式，并且运用神的话语在自己生命中，那么你将无往而不利，没有什么能够让你失败。那很多的基督徒总是选择走捷径，喜欢猎奇，喜欢听一些满足他魂的东西，但真正能够滋养他灵的东西反而他不渴慕了。所以我们需要求主赐给我们渴慕真理的心，当你渴慕真理，你才能真正的强大在属灵上，没有什么能够让你淡跌的。所以在属灵上，如果你想走捷径，其实也没有什么捷径。如果真说有捷径，就是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方式。好，当我们神的儿女能够相信这些神的话语，并且开始用这些话语去谈论，去生活，去改变我们的语言，去行动，那么将会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你的生命也会有一个极大的翻转，你开始进入到得胜荣耀的生活，这也是天父所切望的。为什么会这样有效呢？因为你知道你的身份、你的位置、你的权柄和你的权力。撒旦对你奉耶稣的名下的命令也不能不降服。我再说一遍，当你能够认识了你的身份、你的位置、你的权柄和你的权力，撒旦对你奉耶稣的名所下达的命令，也就是你的宣告，也不能不降服。万膝必要向耶稣跪拜，万口必要口称耶稣基督为主，那么你就可以得胜的去生活。你也深知在你里面的比一切攻击你的势力都大。哈利路亚。好，我们来做一个宣告的祷告，我们向灵界来宣告，跟我一起说：撒旦，你是一个撒谎者，你已经被我主耶稣击败，而我主耶稣的得胜就是我的得胜，因此你再也没有权利侵犯我的产业了。我的产业再也不属于你，你再也管辖不到我。耶稣基督已经救我脱离了你的势力范围，经上说，我现在以医治为例啊，我还是在宣告，因为你知道了怎么得医治，其他的事情都是一样的。 经上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便得了医治。所以我是已经得了医治。神的话是如此说的，撒旦，你是一个骗子，你所施的病症是骗人的，你所施的疼痛也是骗人的，因为你是撒谎者之父，奉耶稣的名斥责任何的谎言离开我，奉耶稣的名释放我自己，脱离任何鬼魔的权势。我是已经被迁到神爱子的国里了，我是有君尊的祭司，我是圣洁的国度，撒旦在我里面是无权无份无纪念。靠着耶稣，我已胜过撒旦，我是得胜者，奉耶稣的名，阿们。你可以常常如此向灵界来宣告，圣灵感动你，你也可以去扩展自由的宣告，总之要围绕着你所认识的真理来宣告。当你向灵界宣告的时候，魔鬼他是能够听到，他也知道，那么他就会认识到，哦，这个基督徒他已经认识了真理，那么他就必须要开始服从你的话。很多的基督徒都不知道自己已经脱离了撒旦的权势，如果你还蒙在鼓里，那么撒旦就会继续的在你的生命里为非作歹。魔鬼已经彻底失败，但他的权势在哪里？就是在欺骗上。当你被蒙在鼓里，他就有权利来伤害你。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真理，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以神迹医治为例，我们讲到如何持守你的祝福，重点就是以这个得医治为例，因为我们需要有一个例子。那么当你知道了如何持守医治得医治，那么你也就知道了如何得祝福，持守祝福，都是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首先要认识神的话语关于这个领域是怎么说的。比如说在得医治上，我们认识到了圣经上的话语告诉我们，耶稣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因他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那么对这一真理的宣告祷告，就是为你的得医治开了一张支票。那么我们如何在这张支票上签字呢？那就是对这一真理的宣告祷告。当你如此来宣告祷告的时候，你就是来签字，那么神的医治就会在你的身体上开始被彰显出来。圣灵是负责彰显神的话语的，但你当你不宣告的时候，圣灵也不做工。所以我们看到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也是如此，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其中。当神说有光的时候，就有了光。那么这启示了我们，圣灵是始终在孕育的，运行也是孕育的意思，它孕育在我们的环境里，但它直到等到神说有光，它就把光造出来了。造光的能力是圣灵发出的。医治的真理是已经完成的，耶稣已经医治你是一个2000年前就已经发生的事实，圣灵已经在孕育你的健康，你的强壮，但是直到你开口说明了神的话语，那么圣灵立刻就把这个医治通到你的身体上，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你一定要认识到圣灵的工作。说到这里，我可以简单讲，圣父的工作他就是制定了计划，制定了救恩，然后圣子的工作呢，他就像是神的话语，因为耶稣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耶稣就是神之道。那么圣灵他的工作呢，就是把神之道通行在人身上，把神之道彰显出来。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一切再美好跟你是没有关系的，跟你都挂钩不了。所以你看到圣灵他是在等候一个契机，他才能够运行。什么契机呢？就是你把神的话说出来，如同神创造天地一样，神说要有光，要有光，这你就可以代表这就是耶稣。那么天父他要说这个话， 然后圣灵就把这个话彰显出来，立刻就创造出来的光。今天呢，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也要效法我们的天父。为什么天父在新约圣经中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像你们的父一样完全？意思是你要效法你的父，你的天父如何，你要效法他。我们的父神他说的是创造性的话语，他说的是信心的话语，所以我们的口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效法我们的父神说话。所以我在这堂课一开始我就说了，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语言，学会用天国的语言去说话。天国的语言就是天父的语言，我们要效法天父那样去说话。所以当你这样去说话的时候，宣告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灵他会负责把你说的话语实行出来。圣灵有这么强大的能力，哈利路亚，他是全能的。所以这一点很关键。很多人呢，很多基督徒呢，他就是软弱失败在这一点上，他的口并没有释放圣灵去为他做事，他的口反而释放了邪灵去搅扰他的生活。所以不要让你的口成为敞开的坟墓，要学会让你的口来宣告神的话语。当你宣告神的话语，圣灵就会为你效力，哈利路亚。所以得医治是如此，得释放也是如此，得兴盛也是如此。你的口必须要学会宣告神的话语，那么圣灵并且信靠圣灵会将你所宣告的释放出来，彰显出来，彰显在物质界。在这个过程里，你的信心就必须是深信不疑的，持久的相信，那就代表着你需要持久的宣告，持久的正确的思想，不能够有疑惑啊！在这个过程里，你就要除去小信、疑惑、恐惧、焦虑等等，这是我们以前很多课上我们都已经谈到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系统的课程，你需要哪点没听明白，你从头开始听，你就能听明白。总而言之，我们要效法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效法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看到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也是不断的宣告，宣告他的身份。你也要宣告你在基督里的身份。身份的认知是非常关键的。为什么经文有一个说到这里我就扯一点，这个也算与之相关的吧。我讲到不喜欢去扯东扯西，但是我需要给你讲到这里有个感动，给你分享一个比较奥秘的经文。在那个是怎么说的，仆人作王在哪里，仆人作王，王子给仆人牵马什么的，我们看谁先查到。突然想到这个经文，它能够开启我们，让我们认识到身份的认知。箴言书30:22，箴言书30:21-23，它是和那个王子牵马那个是类似的经文，但是我们就读这个经文吧。箴言书30:21-23，其实这三处经文就是在讲到对身份认知的这个关键。使地震动的有三样，连地担不起的共有四样，就是仆人作王，愚顽人吃饱，丑恶的女子出嫁，婢女接续主母。他在讲什么呢？为什么仆人作王会让地都担当不起？意味着这会带来极大的灾难。从历史历代的开国元勋以及历史历代的这些王朝的更替上，我们也能够看出来这一点，确实如此。比如说太平天国我随便讲举个例子啊，非常多。太平天国这些将领， 他们在做农民起义的时候还是很英雄的，但是一旦做了王，你发现他们立刻腐化了，并且腐化到禽兽不如，简直就变成兽类了，不再是人类了。为何如此？以前他们不是非常英雄的吗？怎么得到了一些钱财，得到了一些声誉，得到了一些名利地位，立刻就你就认不出他了，简直就像一个禽兽一样的。为何如此呢？很多的仆人做王以后都会变成这样。为何会如此？你思想过吗？圣经上在这里记载，为何这样的事情会让地震动呢？当然这不代表说所有的仆人做王都是如此，也会有一些仆人做王会成为容神一人的事情，会成为很好的国王。那么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有的仆人做王会成为一个爱民如子的非常出类拔萃的国王，而有的仆人做王会让地都担当不起。为何如此呢？因为这牵扯到对身份的认知。因为这个仆人他从小到大就是在做仆人，在他的身份认知里，他认为他就是一个仆人，在他的身份认知里，他有一个奴性的思想，他认为他就是一个奴仆，即便做了王，可是他还是这样的一个奴性的思维在里面根深蒂固，还是一个奴仆的心思坚固的营垒在他心中，所以他会用一种甚至你可以说是一种变态的不安全感来把自己防卫起来，因为他总会觉得这一切很快就会失去，所以即便他得到了好处，得到了奖赏，但是并不能有安全感，他会有一种觉得我自我不配的这样的意识在潜意识里不断的控告他，所以他会极度的不安全感，他会有很多不正常的举动，这就导致了很多仆人做王是地担当不起的事情，很多变态的行为，很多的甚至你可以说是兽类的行为发生，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知是一直处于错误的。然而还有一些仆人做王却能成为杰出的明君，是因为他们能够吸收他们在做仆人的时候所经历的苦，在苦难中成长，他们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就是能够认识自己从哪里出来的，认识自己的根，认识自己的经历，最终他也认识了自己的身份，他越过了我始终是一个仆人的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认知里面，所以他一定是对自己的身份认知有了一个天壤地别的一个提升，所以他能成为一代明君。如果你对你的身份认知始终是一个我就是一个奴仆，我就是一个奴仆，那么无论神把你放在任何的位置上，那么你都不会成功的，即便把你放在君王的位置上，你会成为一个非常可怕的君王，像扫罗一样。扫罗为何如此变态的去追赶大卫呢？如果是一代明君，大卫是多么强大的将领，有了他我天天高枕无忧了，为什么还要天天去追杀他呢？像一个疯狗一样，最后以至于追杀大卫被神把他击杀了，因为他是一个扫罗他以前就是一个众人看不起的一个角色，他也一直活在一个自卑里面，一旦神把他放在了一个高位上，但是他的思想没有跟上来，他没有得到神的启示，关于他身份的认知，他没有看到像大卫那样看到我是被恩高的，我是受高者，我是神所高某的君王，他对自己的身份的认知一直处于错误的状态，所以导致他一生都是处在一个变态的反应里，因为他对自己的身份认知是错误的。我告诉你，身份认知在末世是非常关键的，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如果你不能认知自己的身份，那么你很难刚强，你也很难持续的得胜总会有一些事情会曝光你的本相，使你像扫罗一样的失败，所以这一点非常关键，所以我牵扯到这儿，我就给你多讲了一点，让你认识到他们之所以失败，之所以仆人做王让地担当不起，原因就是在这里原因就是在对自己身份认知的错误上。 如果你能够认知到你的身份，比如说在神的国度里面，如果你能认知到你是神的儿子啊，你是天父所保爱的爱子，那么你就不会去跟人去啊鸡毛蒜皮的小事去争竞，也不会像一个机器人一样的活着。有的人陷入极端里，天天说我早上起来我要祷告神，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让我下床我就下床，让我穿鞋的我就穿鞋子。我说这都是属于不正常的，这属于是已经被撒旦欺骗捆绑很深了，已经甚至可以说已经是很难得释放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是陷在了一个孤儿的灵的捆绑里，被谎言的灵开始欺骗他。你在地上没有一个父亲把自己的孩子训练得像个机器人一样的，我给你什么指令你就得做，我不给你指令你就不能做。何况我们的父呢？我们的父给你有自由选择，所以你可以去自由选择。而且你当你真认识了你是阿爸父的爱子，你也知道如何去选择那些讨父神喜悦的事情，神也会给你放宽更多的限制啊，让你能够有更大的空间去选择。所以你不需要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去生活，那是错误的，因为你不认识自己的身份，你活在一个孤儿的灵里，一个谎言的灵里，还不自知。这样的基督徒挺多的，特别是认为自己有一些启示恩赐的啊，什么都是神启示的。当我说当我跟他们交通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不对的，他们根本就不认识自己的身份，关键性的真理上就不明白。另外呢，比如说你如果不认识自己是天国的大使这个身份，那么你就很难代表天国去行使多么大的权柄，因为你根本就不认识你的身份。所以如果神给你很多的资源，你就会据为己有啊，会像扫罗那样的，像一个变态一样的去守住自己的，认为这就是自己的。所以你看到很多神的仆人领袖开始跌倒，因为他们还属于扫罗的认知里，他没有天国大使的看见，他没有看见自己是天国的大使，他没有看见自己是天父所爱的爱子。所以他们无论做什么，他都有一种偷偷摸摸的一种不安全感。如果说有好事也就罢了，如果说有什么打击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苦读神，这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他们没有对自己身份爱子的认知，还有天国大使的认知等等啊，身份的认知我曾经讲过，这是一个大的话题。我们有很多的身份在天国里面，这不是我今天讲的主题，但是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我们讲到这里就穿插讲一下啊。包括这后面讲的仆人做王，鱼丸人吃饱，丑恶的女子出嫁，婢女接续主母，他们所讲的意思是同一个意思。为什么这四样让地震动呢？因为这四样它的本质就是对身份认知的错误。所以你必须要跳出你所曾经经历的这一切苦难，化这些苦难成为一个祝福，如同保罗一样。保罗从扫罗变为保罗，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身份有了一个新的认知。如果保罗始终纠结在我曾经屠杀了很多的基督徒、神的仆人、逼迫教会，那么保罗永远就是扫罗，他无法转化成保罗。他已经跳出了这个错误身份的认知，我曾经所做的错事不代表我以后仍然是如此的。当我们的思维改变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改变了。所以我们必须要跳出错误的思想认知里，每个人都有的，但是你能不能跳出来就是一个关键。如果你不能跳出来，神又把你放在一个高位上，你就会成为一个灾难。所以我们必须要对自己的身份有一个认知。当我侍奉神的时候，神也在不断的提升我，因为我们要走的道路是荣上加荣，力上加力，从得胜进到另一个得胜。在这条道路上，我也会经历许多别人对我的指责、对我的不理解，甚至对我的逼迫。但这些老实讲，基本上很难影响到我的心思，我的心里始终是平静安稳的，因为我根本就不在乎这些。为什么呢？因为我认知自己的身份，我知道我是阿爸所爱的，我是天国的王子，我是有尊荣的祭司，我是神保爱的爱子，所以我始终有这样的认知。所以无论别人怎么说我，或者主内的还是甚至神的仆人 啊，也攻击我等等，这些都无所谓，我觉得都不能影响我什么。因为我不在乎你们怎么看我，我在乎的是我认识我的父怎么接纳我，我认识我的父对我的感受，我知道我的父是怎么看我的。而这一点认知是极其强大的，它会保守你在行走天路的路上是稳妥的。因为当你有这样的认知，基本上90%的这些利箭都已经自由落体了，它根本就射不中你，甚至射中你也就掉下来，也影响不了你什么，所以你会立刻获得一个非常强大的防御力。你看到很多神的仆人，别人几句话就把他打倒了，甚至开始不饶恕苦读，甚至对神开始苦读，甚至有的时候家里出了一些问题，马上就开始埋怨神，主啊，我不是侍奉你那么多年吗？为什么让我的家里出现这些问题？所以这些反应是为什么呢？错误的反应代表他错误的思想，因为他里面有一个错误的认知，他不认识自己的身份。而我认识我在神天国的身份，我在神里面的身份，我在基督里的身份。当你认识的时候，你的心是平静安稳的，外面的事情很难影响到你内心的平安。如果你能听懂我讲的这一点，那么你会获得极大的一个防御力，起码在人际关系上，在教会里的伤害里面，很难撼动你，基本上很难撼动你啊。你的心甚至古井不波，没有什么感受，因为我知道我的父怎么看我。甚至有的时候我也会做错事，当我做错事的时候，我向神认罪了，我马上就得了释放，心里得了安慰，因为我知道我的父他非常爱我啊，他非常的关怀我，他是我的父，他把我当作他的爱子怀揣祷告啊，我非常认知这个身份。魔鬼很难控告我，因为我认知自己的身份。很多人常常被魔鬼控告，是因为他们不认知自己的身份。好，这一点我就讲到这里，不多讲了啊，不然又跑题了。总而言之，你需要认知自己的身份，那么正确的持续的宣告神的话语会帮助你认知你的身份。所以你需要像效法耶稣，常常在地上不断的宣告自己的身份啊，宣告你在基督里的身份，宣告你是天国的王子啊，天国的公主，你是阿爸父所保爱的。你是天国的大使，你是得胜者等等啊，就尽管宣告。当宣告你已得蒙救赎，宣告你已脱离了撒旦的统治，宣告持续的宣告神的真理，态度要坚决。因为有效的宣告是基于你对耶稣为你所成就的一切的认识，你必须要认识到神在基督里为你成就了什么，相信这一切并且宣告这一切。光相信还不够，必须要宣告出来，而且要持续的宣告。我再说一遍，有效的宣告是在乎于你对自己身份的认识，也就是认识了因着耶稣的工作，你因而在耶稣基督里拥有了什么，并且认识到根据圣经的应许，根据神的话语，因着耶稣在你身上所成就的大功，你将能够做什么，你将能够得到什么。这些认识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必须要认识到你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同埋葬，并且一同复活。阿们。这三点也很重要，我具体的讲一下啊。有人说我知道，但是你知道还不够，你需要非常知道，从灵里知道，还得宣告出来。神的话不代表你知道了就可以了，你必须要从灵里真认识，并且要持续的宣告出来，否则你知道也没有用，也没有多大用处。好，我们要认识到，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也与耶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罗马书6:6。罗马书6:6，以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旧人已和耶稣已经同钉十字架了，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哈利路亚！所以你要认识到你是和耶稣同钉十字架的。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对我和耶稣已经同钉十字架的认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会帮助你战胜罪恶。当你真的认识到了你的旧人已经和耶稣同钉十字架了，那么你就会认识到了你这犯罪的身体对你根本不起决定作用，它无法有力的影响你，你就可以识破撒旦的谎言。有的人说，我就是胜不过这个罪，我就是胜不过肉身的情欲，那是谎言，因为你已经和耶稣同钉十字架了，你不需要让他再活过来就是了。所以你要宣告，我是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我胜过这罪恶，我胜过这罪恶的试探，我胜过情欲，因为我是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不需要接受撒旦的谎言，那么你就更容易胜过罪恶。阿们。下一点，当耶稣被埋葬的时候，你也与他一同埋葬。罗马书六章三节，罗马书六章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处经文告诉我们洗礼的真意，原来受洗的真意就是那个河流代表着坟墓，当我们下到水里，我们就是受洗归入基督的死，也就意味着这个河流成为一个坟墓，预表着你我的坟墓。当我们下到水里，就是与主同死同埋葬。我们接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当你从水里上来的一刹那，就代表着你复活了，因为你像基督一样从坟墓里出来，基督那个水就是你的坟墓。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受浸浸水洗，不能够受点水洗，就是这个原因。其实原文就是受浸，这个天主教后来把它改成受洗，但你查原文的话，它不是叫受洗，应该叫受浸。受浸的意思就是完全没入水中，因为水是坟墓嘛，你不能埋人的时候露个胳膊露个腿露个头，那不叫埋人。埋人的时候就得全身埋葬。所以我们要认识到神借着受浸这个礼啊，所以我叫受浸这个礼是为了教导我们是和耶稣已经同死同埋葬了，并且同复活。当你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你是一个新人了啊，你是与主同复活了，哈利路亚，你已经出了坟墓，所以你不在水里了，你不在坟墓里了，你像基督一样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了，哈利路亚。所以这就是受浸的真意。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你看见了吗？再一次神提醒我们，受浸的真理是为了让你认识到你与主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哈利路亚，这一点很重要。 当你受了浸水洗，你认识到了我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么你就领受了一个得胜之道，你会更容易战胜罪恶，战胜老我，因为你知道我是已经死过一次的人。其实你需要常常向灵界宣告，我是已经死过一次的人，我已经借着受洗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了，所以撒旦你对我的引诱是无效的，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罪恶我已经胜过你，情欲我已经胜过你，老我已经胜过你，因为我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像这样的话你得宣告成千上万次，我都不知道宣告了无数次。有人说我也认识这个真理，为什么在我身上没有功效？你宣告的不够，因为你宣告的不够，你认识就不够，你还是停留在大脑的认识啊。如果你真从灵里认识到了，你就得自由了。我说你得自由了，但是你并没有认识到你得自由，所以你的得自由是受限制的。如果你真认识到了你在基督里面得到了多么大的自由，你就是自由的，那么你就能活出一个自由的生命，一个得胜的生命，没有什么瘾，没有什么陋习，没有什么情欲，没有什么罪恶能够捆绑你，能够辖制你，你就是一个得胜者。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神的话语足够我们过上得胜的生活，我们一定要爱慕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把一切都讲明了，圣灵也是为神的话语来服务的，圣灵他像神话语的看门人，圣灵会大大的祝福那些通达神话语的人，通达真理的人，他们会过出一个非凡得胜的生活，哈利路亚，而且是稳妥的，能够持续到底都是得胜的，不像有的人今天出来了明天消失了，昙花一现，无论是事工还是人的性命都是如此。所以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爱慕真理，神从来不祝福不爱慕真理的人，无论你有多少恩赐都没有用，因为恩赐不能救你的命，但神的真理能救你的命。所以你看到为什么耶稣就是说不是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并且说你们这些人不是向主说我们是传道赶鬼行异能等等，这些还是有圣灵恩赐的人，但耶稣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们。所以你要看到恩赐不能救你，一定要认识到这里，什么能救你？神的真理能救你，你必须要爱慕真理，那么你一生都是稳妥的。真理会让你认识到你的身份，真理会让你认识到你的命定，真理会让你认识到你要走的路，哈利路亚。所以对耶稣基督的救赎大功的认知，以及你在基督里面所能获得的一切，这样的认知会带给你极大的得胜的能力，哈利路亚。好，下一点，当耶稣战胜死亡并从坟墓中复活的时候，你也与他一同复活了。当耶稣战胜死亡并从坟墓中复活的时候，你也与他一同复活了。哥罗西书三章第一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所以你看到神的话在这三点上不断的提醒我们，你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了，哈利路亚。以弗所书二章五到六节，格罗西书三章第一节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神的意思是提醒你，你现在是复活的人，已经死过一次了，过去的事情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现在的事情，现在你应该像一个复活的神的儿女去求上面的事，把你的思想放在上面，不再像以往旧有的生活模式，你需要改变了，因为你死过一次了，你像旧有的陋习死了，你像旧有的老我死了，你像旧有的罪恶死了，你需要求上面的事，像一个复活的基督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来。所以为什么我们看一个人是否得救，是看他有没有一个生命的改变，他说这个人有生命的改变，那么差不多来讲呢，他是一个已经重生的。很多的基督徒自认为自己重生了，自己得救了，其实根本就没重生过， 你看他生命就没有改变过，这样的人都活在自欺欺人里面。到那天耶稣说，我根本从来就不认识你。很多的基督徒将来都会傻眼的，很多的神的仆人也会傻眼的，因为主到那天说，我从来不认识你，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从来不认识你，从来就不认识你，意思是他从来就没重生过。所以我们不要活在自欺欺人里面，不要说啊，我也聚会啊，我也祷告啊，我也读圣经啊，这些不代表你就重生了。有没有生命的改变才是一个标志。所以耶稣说，斧头已经放在树上树根上了，没有结出悔改的果子的都要把它砍掉。你必须结出悔改的果子来，你的生命必须有一个改变，这证明你是重生的。否则的话，你是自欺欺人，而且你已经过了自欺欺人生活很久了。很多的基督徒还在活在自欺欺人里面，直到那天显现的时候，立刻他们就下到地狱里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真理，真理是能够释放我们的。如果你没有生命的改变，就不要自欺欺人，向神悔改就是了。不要说我聚会了，我上教会，没有用，上教会不能让你得救，必须要真实的来到神面前，有一个生命的改变。而且你真正重生的人一定会有生命的改变，就是本质的不同。哈利路亚。以弗所书二章五到六节，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神的话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是已经死过一次的，并且现在我们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的。哈利路亚。不仅如此，当耶稣回到父神的右边的时候，耶稣又叫我们和他一同坐在天上，这是我们如今的位置，在以弗所书二章六节说得很清楚。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就是我们的位置。你要认识到你的位置，你就会对魔鬼有极大的信心和权柄。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哈利路亚。我也常常宣告这个经文，我宣告我是神的工作，我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哈利路亚。撒旦在我里面毫无所有，我不是魔鬼的工作，我不是哪个人的工作，我是神的工作。主必会负他的责任，把我做成一个完美的工作。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你要经常这样宣告，那么你对神就会开始有信心，你会把你的人生的方向度不断的交给主。当你这样宣告的时候，你的信心也会开始成长，因为你是神的工作。透过耶稣基督，神使我们成为了一个新造之人。我们的旧人是已经死过一次的，我们现在活着的乃是一个新人。零后五章十七节，你也常常需要宣告。零后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借着耶稣的宝血重生以后，我们就是在基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神的话就告诉我们说，旧事已过，那就意味着旧有的印记、旧有的陋习、旧有的罪恶、旧有的疾病、旧有的失败、旧有的软弱、旧有的焦虑、旧有的恐惧、旧有的所有的这些负面的不好的东西都被翻过去了，都成为过去了。哈利路亚。你要把它宣告出来，向灵界宣告。你可以宣告的更长啊，自由发挥。有的人说我不知道怎么祷告，你自由发挥嘛，你会说话就会祷告，祷告只是你认识到我是向神说话，神是我的父。这又回到了对身份的认知，你得先认识我是来到我父亲面前，我有啥说啥，我父亲爱我，说错了他也不会打我，他是我的父，所以我就可以说很多话，我就可以自由地说，我会常常地向我的父说话，因为他喜欢我，他喜欢我跟他说话， 所以我就会更爱祷告。当你对你的身份的认知，你会就会产生极大的力量，帮助你持续的火热刚强。所以你就可以宣告这些经文，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如今我拥有了一个新人，我拥有了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拥有了神的本性，我拥有了神的生命，神的力量，圣灵的能力在我里面，我拥有了耶稣基督的健康，我拥有了耶稣基督的大能在我里面，他爱我，我现在拥有这一切，我拥有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成就的一切。奉耶稣的名，阿们。所以你都可以拓展这些经文去宣告，想说什么只要不跑题就可以，尽管宣告。有的时候我宣告一个经文能宣告很长很长，反正神喜欢我宣告我就宣告。我们是被创造，是有创意的，我是有创造性的，我不是个机器人啊，机器人神从来不喜欢。所以我就可以宣告很多很多，用一句话，用更多的神的经文，我就能够滔滔不绝宣告。哈利路亚。当你宣告完，你就立刻刚强了。神的话也有极强大的力量啊。有的人只是热衷于我求一个意象，我求一个启示，我求我能看见个什么，我就刚强了。严格来讲，这属于小道，这不是大道。真正的大道是神的话才让你刚强，那个力量要比这个大。你需要爱慕真理。如果你总是想着我寻求一个先知的预言啊，那个牧师给我祷告一下，我就刚强，你已经舍本逐末了。你要认识到，你没有真正的爱慕真理。一个爱慕真理的人，他会把神的话当作是第一位的。这样的人才能够在天路历程上走得又稳又好又刚强，而且他能帮助别人，他也不会受影响。哈利路亚。所以神的话，圣经也说了，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柱上的光，没有说别的啊，就说神的话是你脚前的灯柱上的光。你不要舍本逐末。有的人太把恩赐当回事了，但是却没有把神的话当回事，这就是舍本逐末。舍本逐末，恩赐从来是帮助别人的，不是帮助你自己的，要记住这一点。想要真正帮助你自己的，还是神的话语。因为神给你恩赐是为了教会的，是为了造就教会的，不是为了造就你的。你想要造就自己，没有别的路，就是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基督里，乃是一个新造之人，借着耶稣基督的大能，我们重新被创造成上帝的模样。上帝赋予我们他的本性，他的爱，他的信，他的生命，他的灵，他的能力，我们重新被造了。所以在罗马书才会说圣灵将天父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有的人说我无法饶恕，这是谎言。为什么说是谎言呢？因为圣经在罗马书已经告诉我们说，圣灵将天父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当你重生的时候，圣灵将天父的爱浇灌在你里面，将天父的生命浇灌在你里面。你有神的本性，神的本性就是爱，你有天父的爱。你不要说你没有爱。有的人说哎呀，我就是饶恕不了啊。那是因为你活在撒旦的谎言里很久了，不是一年两年了。所以对这样的基督徒，我常常说你被欺骗了。神说到的事情你都能做到，做不到都是谎言。而当他放弃退路的时候，他发现他真的能饶恕了。所以当我们放弃这些谎言的时候，我们认识到神说我能做到我就能做到的时候，你就能做到。如果你找很多的借口活在谎言里，你永远都做不到。所以真理是非常强大的。你知道当神重生你的时候，你就是重生了，你是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人乃是有真理的圣洁和仁义，这个新人乃是有神的形象，这个新人有神的爱，有圣灵的能力在他里面，这个新人有神的本性，这个新人会爱弟兄姐妹。以前你没有重生的时候，你不爱弟兄姐妹的，你看到教会的人，你都甚至你觉得这些人不正常。但是当你重生以后，你发现这些弟兄姐妹非常可爱，你就开始爱他们，并且你开始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你会思想我的爱从哪来的，我怎么会有这么多爱呢？ 因为是当你重生的时候，圣灵就将神的爱倾倒下来，你是一个新人了，所以你完全改变了。所以一个人的生命必须要有改变才能证明他重生了，否则的话他根本没有重生过。因为神会在重生的人里面赋予出一个新人的形象，这个新人会有神的本性、神的爱、神的生命开始在他生命中流淌，而且他有圣灵住在他里面，也就意味着他有圣灵的能力，他会做许多以前做不到的事情。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拒绝你的谎言，不要说你无法饶恕，不要说你这样那样，把撒旦的谎言扔到垃圾桶里，不要接受，接受神的话语，宣告神的话语，你是一个新人，这一点非常重要，认识你的身份。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耶稣所战胜的每一样东西也都是为了我们打胜仗用的，并且耶稣让我们与他一同分享战利品，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成了得胜者。哈利路亚，我常常宣告的就是耶稣的得胜就是我的得胜，耶稣的得胜就是我的得胜，所以我是得胜的。我不看自己是个失败的，有的人喜欢认为这是谦卑，哎呀我软弱呀，我做不到，我啥都不是，但圣经没有说让你这样宣告，这个不叫谦卑。真正的谦卑是消失自己，消失在耶稣里，不是消失在老我里面，不是消失在假谦卑里，意思是你要转向在基督里。我是没有，但是我现在在基督里，我是一个新人，我有神的爱，我有神的温柔，我有神的良善，我有神的怜悯，所以我要这样的去对待人，和以前是不一样的。我有圣灵的刚强，我是得胜者，哈利路亚。耶稣的得胜就是我的得胜，这才是你要宣告。当你这样宣告，圣灵才会开始为你做工。如果你天天都是假谦卑，说我软弱，你就一直软弱下去吧，因为圣灵根本不会为你做工，而邪灵会来，因着你的宣告。所以我们要认识到神的真理，神的真理会让你得自由。很多的宗教传统都是错误的，你不需要活在传统里面，要活在神话语的亮光里。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哈利路亚，你特别是你遇到非常大的挑战，你觉得胜不过的时候，你就要宣告，然而靠着爱我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我就得胜有余了。哈利路亚，我不仅得胜，我还得胜有余，我大大得胜，奉耶稣的名，阿们。你就会开始慢慢的经历到得胜，一次又一次的，你的生命层次、度量、身量都开始长大了。你会发现，你开始从一个荣耀进到另一个荣耀，从一个得胜进到另一个得胜。这就是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啊！很多人之所以活在一个不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里面，或者像过山车似的基督徒生活里面，这都是病态的基督徒生活里面，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正确的宣告、正确的相信。当你有了对这些真理的认识，加上对此持续的宣告祷告以及相应的行动，那么就会释放出更高程度的信心，释放出更大的圣灵能力，释放出神的荣耀开始运行在你生命中。哈利路亚，你就会进入到一个得胜、丰盛、兴盛、荣耀的基督徒生活里。赞美主。为什么我总是在强调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宣告的信仰呢？这不是一个迷信啊，也不是心理作用，这是灵界的法则。因为神的话语必须被宣告出来才能成为事实，神创造天地也是这样，如果神不说要有光，你认为光会被创造出来吗？恐怕大地到现在还是空虚混沌的吧，但神宣告出来要有光，就有了光。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必须效法我们的神，神的话语必须被宣告出来才能成为事实。我希望你记住这句话语，刻在你的心板上，神的话语必须被宣告出来才能成为事实。 是圣灵让它成为事实的。但是你若不宣告出来，圣灵凭什么要为你做呢？难道圣灵会因着你的一些属人的言辞而动工吗？不，圣灵做的是神的工，圣灵尊荣的是神的话语。当你宣告出神的话语是奉耶稣的名宣告的，圣灵一定会为你做的，哈利路亚。当然这其中一定要同步上你的信心，信心调和，信心是让这一切发生的秘诀。所以对真理的认识会极大的促成你的信心。你会发现教会里面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没有学会如何正确的宣告，正确的相信，导致他们从来没有在所领受的光中行走，以至于他们的基督徒的生活过得一塌糊涂。这就是本质原因。当你开始宣告承认你在基督里所拥有的，并且开始在神话语的亮光里行走，这样你就是活出了神的话语，这样你就开始经历得胜了，哈利路亚。但是可悲的就是许多的基督徒到现在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他们在灵里仍然是一个婴孩，是吃奶的，他们将不能充分享受他们在基督里所真正拥有的一切。愿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真认识到许多基督徒信心受捆绑的原因，就是他们从来都不敢相信并且宣告神关于他们所说的一切。他们也只是说我知道了，我认识到了，但是你发现他们的口所宣告的所说出来的话都是负面的消极的，很少有信心的话语，很少有神的话语，导致他们的信心长期被捆绑，以至于他们认为软弱的基督徒生活就是正常的。其实这是活在一个谎言里，很多基督徒的信心仍然是被捆绑的，究其原因就是他们从来没有他们从来不敢相信并且宣告祷告神关于他们所说的一切，他们的口从来没有发出这样信心大能的话语，他们所祷告的只是祈求，祈求宗教式的祈求，这样的祷告没有太大的果效。圣灵只负责神的话语，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必须要把你所领受的神的话语宣告祷告出来，而且要持续的宣告。当你这样做，就是释放你自己在神的话语的亮光中行走了，那么你就开始长进了，因为你行走了。很多的基督徒的生活原地踏步很多年了，他根本就没有行走，你发现他的祷告也是有问题的。当一个基督徒能够宣告，持续宣告神的良善，持续宣告神在他生命中所成就的一切，持续宣告神的话语，那么他就会成为一个荣耀神的见证人，因为他所做的是正确的宣告。我们只有通过持续正确的宣告，正确的相信，才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并且守住得胜的生活，也就是守住了神的祝福。哈利路亚。好，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我们来祷告，为你生命中错误的宣告，包括错误的相信，错误的一些行为模式，错误的认识，我们来悔改。包括有的家人你还没有认识自己的身份，今天晚上我们也祷告，求圣灵来开启我们。哈利路亚，沙拉巴拉巴拉布什，巴拉巴拉巴拉布什，巴拉布什，圣灵，圣灵，我们邀请你来开启我们，呼，沙拉哈拉布什，沙拉基拉曼德黑拉布沙拉布，开启我们主啊，识破我们生命中任何的谎言，把错误的传统、错误的谎言，奉耶稣的名，我们都扔到垃圾桶里去啊！开启我们，开启我们，为家人来呼求主，呼求圣灵，来祷告。Be la ba la lo shi la ba la lo la ba la lo la shi. Ma ka la lo shi la ha la lo. 主啊，也今天晚上开始我们对自己身份的认识。哦，主啊，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真的是你的爱子，我们是天国的大使，我们是天国的王子和公主，我们是有尊荣的，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哦，神啊，让我们认识我们在天国的位置。哦，沙卡拉巴巴，我们不是没有身份的，我们是有位分的。赞美你耶稣，不求主，哈利路亚，沙卡拉巴巴，马哈拉布西布拉巴拉布拉，扎哈拉布圣德拉布。圣灵开启我们，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真的看见主，开启我们，开启每位听到的家人，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身份，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位分。哈利路亚，沙基拉哈拉巴圣，巴萨拉布西巴拉哈拉布，利拉布拉巴拉布。沙拉哈拉的路，你哈拉的路，沙拉的路，沙拉的路，沙拉的路，沙拉的路，沙拉的路，沙拉的路，沙拉的路，沙拉的路。沙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让我们在这末时代真的成为那爱慕你话语的人，让我们爱慕你的话语胜过爱慕自己的生命，你的话语要比生命更美好。哦，神啊，帮助我们，赐给我们这样一颗心智，让我们所寻求的就是神你的话语，让我们得着了我们就把它吃下去。哦，主啊，让我们有这样的饥渴，不要让我们舍本逐末，不要让我们因着你给我们的祝福或者是你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却忘记了对你话语的渴慕。哦，神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末世代真的成为在真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的人，使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成长，使我们的道路是从荣耀进到荣耀，从得胜进到得胜，是不断上升的生命，不断成长的生命，不断被更新改变的生命。阿爸父，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是神你的工作，求你继续坐在我们里面，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半成品，我们要被你塑造成为一个荣耀的器皿，一个完美的工作要被做成在我们里面。哦，父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使我们里面有真理的圣洁和仁义，使我们里面有基督的形象，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每一天要流淌出来，有神你的爱要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浇灌流淌传递出去。哈利路亚，阿爸父，帮助我们，也求你揭开我们每位听到家人的脸上的帕子，仇敌的谎言，奉耶稣的名离开我们，奉耶稣的名我们拒绝，我们斥责任何的谎言离开我们的思想，更新我们的思想。主，我们要用你的话语来对齐我们的思想，帮助我们每位听到的家人真的认识到自己的身份，认识到我在基督里的身份，认识到主啊，我是你所宝爱的爱子，认识到当众人离弃我的时候，神你永远接纳我，所以我不需要去跟他们去纠结，认识到神你是用永远的爱来爱我， 认识到神你对我的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认识到神你把我放在基督里面，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并且一同坐在天上，使我有得胜的权柄，胜过魔鬼撒旦。哈利路亚！所以断没有什么能够伤害我，认识我是被你保护的，认识我是你天国的大使。哈利路亚！我要代表天国来行事，我要在地上彰显你国度的权柄。哈利路亚！主啊，赞美你，帮助我认识耶稣，你的得胜就是我的得胜，让我每一天行走在你的得胜、你的刚强里面，行走在你圣灵的大能里面。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的真理使我得自由，你的真理使我得释放。奉耶稣的名，撒旦在我里面是无权无份、毫无所有的。主啊，谢谢你，我领受你的真理，我爱慕你的真理。阿爸父，我感谢你，谢谢你，垂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